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7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星期四12月7号于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晤，这个是欧盟高级官员和中国领导人四年以来首次的面对面峰会，双方讨论从贸易失衡到乌克兰等一系列问题，议程充满强硬言辞，但实际成果可能会相对较少。习近平在会面中警告欧盟高级官员，中国和欧洲不应该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亦都不应该因他的不同政治体系而陷入对抗。习近平亦表示，中国愿意将欧盟视为关键的经济和贸易伙伴，并且在科技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方面进行合作。根据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的报道，在会面期间，习近平敦促欧盟和中国互利合作，不断增强政治互信，凝聚战略共识，充实利益纽带，排除各种的干扰。德国经济研究所星期三12月6号在论文中说，欧盟应该和非洲国家共同改革世贸组织的补贴规则，来到对抗中国的市场扭曲和外交影响力。德国经济研究所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举行欧盟中国峰会之前发表这篇论文，该研究所得到德国知名商业协会的资助，在德国决策者当中具有影响力。峰会预计主要讨论不公平竞争议题，欧盟委员会三个月之前对中国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改革是世贸组织2月第13届部长级会议的重要议题，但需要全面共识才能够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世贸的非洲谈判小组已经建议改革目前的补贴规定，更好地支持发展中国家，譬如允许他们有当地的成分要求批准环保补贴。俄乌战争陷入胶着状态，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预算在国会卡住。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三12月6号表示，将会透过加强美国和乌克兰国防工业基地的伙伴关系，强化乌克兰长期维持它的关键能力，阻止俄罗斯入侵。美国在星期三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美国乌克兰国防工业基地会议，目标是要大幅增加武器生产，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的自由之战，并加强乌克兰的长期自卫能力。奥斯丁在会议开幕仪式上发表演说，说乌克兰在国内生产关键军事装备的能力是维持长久自由和主权的关键。奥斯丁表示，我们必须和盟友和伙伴一起继续努力帮助乌克兰击退俄罗斯军队，并为乌克兰建立一支能够在未来几年阻止俄罗斯侵略的军队。奥斯丁强调，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将会能够使到乌克兰在更加接近需求的地方去生产备件，并更快地将维修好的军事装备送回去前线，加强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基础。同样在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恳请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援助。
American troops fighting Russian troops if he moves into other parts of NATO. Make no mistake, today's vote is going to be long remembered, and history is going to judge harshly those who turn their back on freedom's cause.
他说，如果不通过援助计划，将会是美国在乌克兰近两年的战争中可能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最大礼物。然而，在拜登发出呼吁之后的几个钟头，由于共和党参议员的一致阻拦，参议院仍然未能够推进拜登提出的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及加强美国南部边境安全的方案。以色列军队星期四12月7号在加沙南部最大城市汉尤尼斯的中心地带与哈马斯激战，并表示他们已经包围了哈马斯领导人的住所。同时，几千名流离失所的平民在同埃及交界地区以及加沙南部地中海沿岸荒凉的马亚西地区寻求庇护。加沙人涌入与埃及接壤的拉法，根据以色列散发的传单和信息，他们在拉法会很安全。拉法卫生官员则称，以色列星期三12月6号袭击了那里的一座房屋，导致15个人死亡，大众仍然感到相当恐惧。据闻称， 以色列的军炸变得更加猛烈，造成平民伤亡。以色列的坦克在汉尤尼斯以北和以东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作战。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这个星期发表一份研究中国残疾人处境的幕僚报告，称中国的残疾人士依然面对持续的困难，政府提供的福利不足而且难以获取，而户口制度等社会控制政策以及缺乏有效的反人口贩运措施，则使到某一些残疾人群体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在星期日12月3号发表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士面临的持续挑战幕僚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残疾政策重点是要对拥有残疾证明的残疾人进行扶贫和社会福利援助，这个不符合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自主权原则。其次，中国政策和立法中缺乏一致的残疾人权模式。此外，官员的失职和腐败行为亦都损害了公共援助计划的有效性，加上中国自上而下的专制治理风格，导致残疾人士持续贫困和权利受到侵犯。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星期三12月6号举行2023年最后一个回合的党内辩论，中国对台湾的潜在威胁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讲述了阻止中国进犯台湾，进而向全球输出威权的重要性。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则强调与印太国家团结应对，要给中国知道如果入侵台湾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距离共和党初选只剩下不够6个礼拜，第四轮辩论在阿拉巴马州登场。民意调查遥遥领先的前总统特朗普仍然缺席，只有德桑蒂斯克利、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和创业家维克拉马斯亚米参与。四个人就边境政策、阻吓中国进犯台湾、芬太尼泛滥、哈马斯和伊朗等议题延迟交锋。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
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介绍一名从香港移民到英国嘅港人社工。佢去到英国之后揾到一份自己喺细个时候嘅志愿职业，呢份职业竟然係做巴士司机。咁点解呢？我哋係会有一篇介绍佢嘅心路历程嘅报道㗎。另外，我哋会报道一份调查发现，过半数嘅美国人士中国系最大嘅威胁，并且支持出兵协防台湾嘅比例增加。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台湾大选嘅消息。有人认为2024年台湾总统选举系台海和平与战争嘅选择，咁专家就认为威权恶霸有自己嘅议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选举活动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台湾在野的国民党说这一次选举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要避免战争就需要选择九二共识。北京当局亦说台独意味战争，台独工作者就是战争制造者。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台海的战争与和平并非由台湾人民决定， 认为威权恶霸有他们自己的议程，台湾要做的是加强自我防卫能力去阻压恶霸的入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12月3号在一场民进党选举造势活动中批评在野党，称2024年大选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是危言耸听。蔡英文提醒台湾选民在投票时看看香港，想想今日的台湾。他说我们不好似香港式的和平，我们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要确保和平，台湾就需要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我们的家门口装了把锁，不是为了要挑衅邻居，我们会加装保存是为了要更加安全。家门口是这样，国家亦都是一样。蔡英文说多一些安全感就会少一些危机感，不设防才是最危险的。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对蔡英文的讲法做出回应，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意味着战争。较早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眠亦都曾经在上个月的记者会上指责自称台独工作者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战争制造者，并称台独工作者就是战争制造者，台独意味着战争。对于中国是不是可能因为台湾人民选出来的领导人所发表的言论或采取的政策具有挑衅性而去入侵台湾呢？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军事与政治力量中心资深主任布拉德里·鲍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与其花时间去担忧是不是挑衅北京的问题，大家不如担忧怎样协助自由的台湾人民加强自我防卫，令到中国因为侵犯台湾的代价过高而三思。曾经担任多位参议院军事及外交委员会成员、国安事务顾问、陆军军官及黑鹰直升机飞行员的鲍曼说，他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曾经听到共和党议员恳求奥巴马提供乌克兰人民保卫他们家园的手段，但是奥巴马政府就是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很害怕去挑衅普京。我感觉到有一些厌倦浪时间去担忧是不是挑衅一个威权主义恶霸，这个恶霸很可能本来就打算要发动侵略，他说。鲍曼以美国为例去表示，虽然所有人都认为美国很重要，亦都会因为美国的作为而做出反应，但世界并不是围绕住美国来到转的。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一些威权主义恶霸，他们有自己的议程，他们不在乎华盛顿怎样做，华盛顿唯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是不是阻碍了他们威权主义的目标。他说，鲍曼表示这种论点在于强调大众应该去协助那些处于困境的民主体制，好像是乌克兰、台湾和以色列，去保卫自己，多花一些时间去担忧自己的防卫能力，而不要浪太多时间去担忧威权主义恶霸，他们或许本来就想要入侵，并且使到那些恶霸相信他们入侵的代价太高，所以他们永远都不应该尝试这样做。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赖清德的参选代表是蔡英文路线的延续，只有北京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去入侵台湾，他的参选只有在北京选择侵犯台湾时才能够这样说，是台湾人民选择了战争。赖清德不会是一个海峡两岸关系的煽动者，正如大家所见到的，在蔡英文的领导之下，北京做出了很多荒谬的不实指控，那些都是不真实的，善学说。美国史丁森中心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北京当局称台独意味着战争，明显在夸大他的言辞。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夸大，我认为蔡英文总统一直都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模范领导人，而且我亦都认为他被北京不公平地对待。赖清德先生在追求民进党的政策上虽然比较积极，但我们亦都不认为他在那方面会是一张外卡， 即係話係令人意外。曼寧話：至於美國係咪會擔憂台灣選舉可能會引起台海衝突，曼寧表示，台灣係一個島嶼，佢唔係一個美國軍事基地，選舉係台灣人民嘅選擇，美國關心嘅係台灣人民做出選擇嘅過程。美國嘅政策一直都非常一致嘅，我哋關心嘅係一個過程，無論台灣係獨立或者係同中國統一，呢個都係台灣人民嘅選擇。只要做出呢一種選擇嘅過程係自由而唔受到脅迫，而且現狀並冇被單方面改變。美國呢一種政策已經維持咗40年啦。在我的理解中，他亦都將會繼續是這樣。對於明年一月台灣總統大選，孫曉雅重申，美國對台灣的選舉進程和民主制度深具信心，美國政府未有偏好任何的總統候選人，但期待與民主選舉勝出的下一屆領導人繼續合作，而且無論由哪一個去執政，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政策都不會改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孫曉雅星期一在台灣大學一場演講中表示，美國對台灣選舉程序及民主制度深具信心，亦都將與台灣人民選出來的領導人合作，無論是哪一個政黨去執政。隨著選舉越加接近，美國對台灣的選舉程序與民主制度深具信心，我們認為應該由台灣人民來決定他們下一屆領導人不受到外來的干預。他說，孫曉雅仲話：正如佢過去已經講過好多次，美國唔會喺台灣選舉中選邊站，我哋並冇偏好候選人，我哋深知我哋冇投票權。美國對台灣政策會保持一致，無論係邊一個政黨去執政，我哋支持台灣充滿活力嘅民主，亦都期待與2024年台灣人民選出嚟嘅領導人去合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針對蔡英文有關2024年大選不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的講法回應說，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獨就意味著戰爭是一條走不通的絕路。他說，無論民進黨當局怎樣花言巧語變換說辭都掩蓋不到他們試圖將台灣民眾綁上台獨戰車的用心，亦都改變不到台獨分子注定失敗的結局，更加阻擋不到中國必然走向統一的大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据美国一个新发布的超党派调查显示，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威胁的美国人数目正在增加。大多数美国人就担心中国可能入侵台湾。支持美国在台湾受到入侵的时候派兵协防台湾的人亦正在增加。当他们了解到更多关于台湾的民主和战略重要性之后，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说他们有可能更加支持美国派兵协防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鍾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位于美国加州的列根总统基金会和研究所星期四发布了第六次的年度国防调查，有 51%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多数美国人是希望增加军事开支，并且对美国盟友伙伴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在调查的有关台湾的部分，有将近3/4的美国人担忧中国可能入侵台湾，将近70%美国人士台湾是美国的盟友，超过60%美国人支持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民主共和两党人士有超级多数，亦就是将近70%的人视台湾是一个盟友。超过70%的人担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启发其他威权国家去入侵他们的民主邻居。这个在10月27日到11月5日对美国2506名成年人所做的电话问卷调查都显示，有越来越高比例的美国人表达对台湾遭受侵犯的时候派遣地面部队协防台湾的支持。这个比例从2019年的 39% 增加到2023年的 46%。調查說，在得知更多關於台灣的民主和其戰略的重要性後，有 52% 的人說他們更加可能會支持美國派兵協防台灣。在問卷當中關於台灣的問題是說，你可能知道雖然中國官方政策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台湾几十年来都是独立运作，假如中国入侵台湾，请你告诉我们，你会支持定是反对美国以下列的方式协防台湾呢？第一，是正式承认台湾为独立的国家的，是有 72% 支持， 15% 反对。另外，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有 69% 的支持，有 16% 是反对。另外，第三，运送更多军事设备给台湾的支持有 56%， 反对的是 28%。 第四，将美国军事资产好像航空母舰调往这个地区的是支持的有 58%， 反对的 28%。 第五，在当地建立禁飞区，这个可能是涉及击落中国战机，支持的有 53%， 是反对的有 30%。 而最后第六，承诺派遣美国地面部队保卫台湾的支持的有 46%， 反对的有 35%。 问卷做一部分，如你所知，台湾有一个民选的政府，它亦都是一个电子产品的制造者，同埋世界上最大的先进半导体的生产者。这些的半导体的组件被用于电脑、手机、汽车和其他的装置。在听到这些之后，是否让你更加愿意或者更不愿意在中国入侵台湾的时候支持美国投入军队防卫台湾呢？或者这些是并没有任何影响呢？回答更加愿意支持美国投入军队协防台湾的是 52%， 更不愿意的是 5%， 而去年这两个数字的依据是 46% 和 6%。 此外，为了维持和平并且阻压中国入侵，调查显示六成的美国人支持增加美国在台湾附近的存在，55%的人支持增加美国对台军售。列根总统研究所所长罗杰扎克海姆说，在全球冲突日益增加的时候，与其退缩，美国人展现了他们致力于对抗威权主义与壮大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决心。雷根研究所说，在这一波最新的调查当中，有 51% 的美国人视中国为最大威胁，这个比例与去年的 43% 相较是有显著增加。再同2018年第一次的列根的国防调查相比，美国人对威胁的看法有了戏剧性的改变，当时只有 21% 的人视中国为美国的最大威胁。调查说，美国人开始是见到中国正在试图赶上美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而不单止是一个经济竞争者。调查说，美国人对中国的关注包括军事扩张、人权侵犯、扩大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和入侵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坐双层巴士上层右边手排前座，一副正经咁样去驾驶嘅模样，咁双手扮好似扭住盘带，口中发出隆隆嘅引擎声，系好多香港人喺儿童嘅时候假扮巴士司机嘅美好回忆。对于而家40几岁嘅怡英港人林茂之嚟讲，佢唔再需要沉醉喺回忆当中啦。佢喺儿童时期嘅梦想成为咗今日喺英国工作嘅现实。一份当年唔敢喺小学作文嘅时候去表白话系自己志愿嘅职业，印证咗自己唔再有一条港人眼中嘅咸鱼，咁完美示范咗人到中年嚟到陌生英国追求达到嘅理想。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采访报道。
巴士司机一份平平无奇嘅驾驶职业，对呢两年多以嚟，好多透过 BNO 5+1签证移居英国嘅香港人嚟讲，亦都系赚取稳定收入可以养家糊口嘅铁饭碗。不过对好多原来从事白领文职专业与任职管理层嘅中年男性港人嚟讲，要冲破心理关口，要被人称呼为略有贬义的巴士佬，这下子的冲击亦都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的。原本在香港社福机构任职中层管理人员的怡英港人林茂斯 Stanley Lin 却毫不介意这个香港人惯用的俗语，更加在面书 Facebook 上自设英伦西北蜂窝领顿巴士佬的专业，介绍他移居英国之后任职巴士司机两年多以来的甜酸苦辣。记者偶然在网上发现这个专业，并且冒昧邀请访问， 想不到他原来早在香港的时候已经惯对传媒，欣然答应网上畅谈感受。由独立智库 British Future 所进行的，并由下属组织欢迎香港人委员会最新于上一个月发表的研究报告，从香港到英国，香港人及他们在英国的新生活，这个报告里面发现，超过2000名受访移英港人当中，有 47% 目前受聘的香港人表示，他们的工作与过往在香港的职业技能和经验根本就完全不匹配，或者只有少许匹配。这份研究报告并发现，移民英国的香港人遇到的一些困难，包括对使用英语交谈缺乏信心，香港学历未得到认可，以及缺乏职业建议和支援。这些困难都阻碍了移英香港人充分发挥原有的工作潜力，无法为英国经济做出应有的贡献。套用上述调查的逻辑思维，凌茂斯肯定是职业错配的当中一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首先坦承上述调查报告中所指的障碍对他而言确实存在，纵然他的社工界朋友亦都在来到英国之后重新考核专业社工牌照，注册成为英国的社会工作者，但碍于现实，他还是有所却步的。凌茂斯首先是这样讲的，
但当我再细心去想，其实正如你所说，可能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呢是我面对最大的困难。就算可能你在英文在香港很好，可能过到来有些很特别的 jargon 啊，或者很特别的谚语，可能你不是 local， 你可能真的不识。那这点是令我有少少却步了的。
如同大部分急于找临时工的移英港人一样，他在2021年年中和妻儿抵达英国之后，就先从事基层的仓务员工作，希望可以增加英语沟通技巧，但是工作了三个月之后事与愿违，鲜有机会。徘徊失落与懊恼之际，有一日他在所住的区域的官方政府网站去寻找社工助理职位之际，突然在相关的职位空缺下面刊登了另一则的招聘广告，巴士司机。凌茂斯细阅招聘细则，赫然发现除了提供培训和安排考核资格之外，他的薪酬福利待遇竟然同上一条的社工助理职位相约。想翻起细个嗰阵时假扮巴士司机的梦想，自己多年来在香港亦都是一个巴士迷，在太太的理解、鼓励和支持之下，就索性把握这个机会，正式申请这个职位空缺。在香港原本任职社福界中层管理人员，现在却成为蓝领的巴士大叔，可有感到好屈就呢？凌茂斯在他的面书中亦都贴地地写出了香港公利社会下对巴士司机的黑板形象，就是家长经常对细路仔所讲的警告说话，细个不读书，长大了之后就要做运输。凌茂斯承认，这种社会风气未必是要看不起巴士司机，但是这个行业肯定不会是香港这个急功近利社会所欣赏敬重的。凌茂斯继续说，
为什么我不在香港时追逐我做巴士司机的梦想？大家回想回自己在读书的年代，总会写过一篇作文叫做《我的志愿》。如果你写《我的志愿》呢，我敢保证呢只有两个下场，一是就被同学笑，一是就被老师笑。通常同学可能都要写做医生、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即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啦。不会有人写话想做清道夫啊，不会有人话想做地铁司机啊，系啦，飞机师啲啊嘛，即系应该做飞机师，唔应该做巴士司机。我谂系成个社会风气令到我哋 是要塑造成一个中产或者更高阶的人士。
巴士司机行业是不是学业失败者才应该从事这个疑问，或许在传媒多年前一窝蜂地去报道一名高材生的奇人事迹，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一名曾经在香港公开考试会考中考获 9A 的成绩的 Gary， 在2013年毅然放弃会计咨询公司经理一职，穿上制服，手执钛盘，成为巴士司机。当年香港传媒更加将他成为蓝领的经历形容为蜕变，堪有下降身段的味道。据悉这位车长在几年之后已经被公司调回做行政工作，负责规划巴士路线等事宜。香港公利社会那种对蓝白领工种的清晰分界，多年来亦都无可避免地植根于凌茂斯的思想中。直到他来到英国之后，他深深体会到英国人对待职业上的分野其实在态度上并不是很大的。他笑言，即使在英国国民保健处体系内任职较低一级的医生，他的薪酬可能同巴士司机相差不远。有时候蓝领的薪酬甚至高过白领，这种体会亦都冲破了这位社工原有的思想框框。凌茂斯继续说，
再加上我想这里的人都比较慢和比较 relax， 去讲求work-life balance，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令我自己在这两年大开眼界的，反而他们很 appreciate 做一些不同工种的人都很 appreciate 的，就算 even 一个做收垃圾的清洁工，他们都很 appreciate 他们的，这个是令我自己 很大的体会，在香港不是的嘛。
敬业乐业并非是每一个香港人都能够做到的，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更加不是必然。这位昔日服务香港社福界的怡英港人非常认同香港演员周星驰在电影《少林足球》中的一句经典对白，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呢？凌茂斯认为，仍然在香港的时候受制于现实环境所限，未能够随便任性的追梦，但是移居英国之后有相对宽松的条件和环境，为什么不去试下完成梦想呢？凌茂斯继续说，
我认同的，我很认同的，就算even我以前在香港，我觉得人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分别，是的，但是梦想实不实现到真的正如你所说，很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有时候是被迫去或者是将个梦想暂时放低了，追求了或者满足了现时 的情况，即是解决了现时问题。即是我想香港人做事是一个 很特别，即是香港人普遍都有一种性格，就是 task oriented 的嘛，即是很实务实用实务主义者嘛，解决了当前的问题先，余下的事我们迟些先做，咁目前的事就要生活。香港的生活是很令人喘气，很急促，咁你如果你真的在当下，你除非你有很大的勇气，很大的能耐，你才可以去追求你的梦想，是啊，如果不是你都很难去做咯。
当然梦想和现实从来都存在着一段距离，这位新入职的怡英港人巴士司机其后就开始尝尽揸巴士的百态。咁点解巴士上冇空调冇冷气嘅呢？点解差唔多每一位乘客喺搭上巴士之后都要同佢讲一啲寒暄问暖，会喺香港被乘客认为系废话嘅说话呢？用香港式嘅粤语嚟讲，呢啲事情就系阻住地球转啦。点解乘客上车唔系拍卡去俾钱嘅呢？ 還要去找錢俾佢哋咁落後嘅咧？呢一切最初對呢一位新手巴士司機嚟講，都係百思不得其解嘅事。後嚟佢稍有領悟，從培訓課程中聽到導師強調駕駛安全至上嘅原則，從中與香港嘅情況對比，佢認為英國相對上係一個較好文化、有素質嘅社會。凌茂斯繼續話：
我認同香港唔會㗎，香港即係即係我諗香港揸巴士個司機都唔會同你講早晨啦。呢度係會講早晨，落車香港啲乘客唔會同你講 thank you， 呢度啲乘客會同你講 thank you。係咪好多廢話呢？其實我又覺得係佢哋只不過係好多人話英國人虛偽，但其實佢只不過係一種即係當係一種點講咧？當一種 greeting 嘅説話咯，係一種普通時見到人就會講嘅説話。
更使到佢感到窩心嘅係，有一次有一位老婆婆坐喺佢揸嗰個巴士上面，放低一條朱古力俾佢去食。事源今年二月份某一個工作天，佢所服務嘅城鎮交通癱瘓，上班當值喺等待橋梁重開嘅時候，實在好難忍肚餓，忍唔住喺個褲袋裏面攞麵包出嚟喺司機位裏面食，同時間卻被車上乘客發現。當翻到去總站嘅時候，一位老婆婆喺落車嘅時候就喺佢嘅收錢嘅小盤上面放低呢一排朱古力，仲對佢話：如果下次肚餓時候就食咗佢啦。呢一個窩心嘅小動作，使到凌茂斯實在感到人間有情，充滿暖意。凌茂斯繼續話：
有時係真係會有，即係特別啲客啦，俾嘢你食啦，你會有窩心嘅感覺嘅，真係窩心感覺。但係最好唔好凍天寒地凍俾條雪條你，呢個真係係啦。但係我諗係佢哋係都 care 緊個巴士司機。通常俾得嘢食嘅即係啲老友記啦，都係可能都係每日都係搭嗰班車，每日都係嗰段時間出門口去，即係都係恆常喺嗰啲時間出門口出去買餸，買完餸可能係買啲。即係買埋啲零食翻屋企，佢可能願意同人分享，係啦。我諗香港會唔會？我諗香港有呢啲人嘅，不過就冇呢度咁多，係啦。或者係佢唔會對巴士司機咁樣。
更可能使到香港乘客感到匪夷所思嘅，更加係巴士司機喺揸車嘅途中，如果有需要人有三急嘅話，係可以去到酒吧借洗手間去使用噶。他解釋，英國人流行飲酒作樂文化，酒吧較多，因此巴士司機在緊急的情況之下，不用完成整個駕駛行程，在中途借洗手間使用，公司和乘客亦都會諒解的。儘管並沒有在香港的相關工作經驗，但凌茂斯卻指出，正在香港行駛的巴士，論外形、款式和性能，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他偶有發現，在香港被淘汰的巴士會在英倫重見天日。他在面書上寫到，有部分巴士由香港退役就運回來英國祖家繼續服役。今日我就看到一輛曾經在香港中華電力公司負責員工接送的利蘭奧林比安型號12米空調巴士，在2011年退役之後輾轉運回來英國之後繼續他的生命，繼續做校巴旅遊巴。相對於凌茂斯的窩心經歷，記者近年在網上看到有關香港的巴士新聞卻是較為負面的。隨便在 YouTube 上搜尋視頻，不難發現網媒 Channel C 上載有乘客因為給錢不足和司機發生摩擦，有關愛座被佔用而乘客發生口角，亦都有巴士司機因為遲到到站被乘客大叔瘋狂用粗口粗言餵語去咒罵。2018年香港新界大埔公路發生奪命車禍，一輛屬於九龍巴士公司的巴士因為超速翻側造成19個人死亡，67個人受傷。肇事車長在高等法院承認19項誤殺罪和19項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合共38罪，被判入獄14年。法官指， 被告似是因为遭到乘客指骂而报复，直斥被告不应该受此影响他的驾驶态度。究竟拥有美轮美奂新款的巴士车厢重要，定是驾驶的司机心理素质和一个和谐的乘搭环境更加重要呢？凌茂斯回答说两者都重要的。他说不会认为英国的乘客素质特别好，他亦都曾经处理过乘客不肯让座的经验，最重要的是各方都要懂得互相体谅。提到英国近年席卷全国的各种罢工工潮无日无之，医护人员、教师及其他行业相继罢工，香港亲北京的媒体更加乐此不疲，嘲笑而英港人受尽苦难。不过作为工会会员的他却对记者说英国对工人权益的重视使到他眼界大开。他说相对他来到英国之前在香港社福界所感受到的工人权益，英国的工会力量实在无可相比。凌茂斯举例说，就以巴士公司需要更改行车时间表为例，资方必须要咨询工会，再由工会咨询会员，得到首肯才可以去实施的。凌茂斯继续说，
但觉得英国人是觉得没什么的，这份罢工是没什么的，他们觉得我罢工其实他们会很多时候都会体谅着，其实为什么会有罢工的出现呢？其实讲的整个就是因为那个通胀劲，最低工资又追不到个通胀，是啦，那基层是生活很困苦，或者 是每一个人生活都很困苦，那只不过是大家拿回去应有的待遇，应有的 pay。咁其實可能他日有一日可能到我罷工，或者到你罷工，所以大家有時有時都有幾體諒嘅心，幾支持嘅心。譬如舉個例，有陣時喺醫院門口，啲NHS 嘅同事辦公，啲私家車經過係會響安支持佢哋罷工。我諗大家都會覺得。即是他朝君睇也相同。
投身新職位兩年之後，透過面書分享和偶有長途工作時的機會，漸漸地凌茂斯更加認識分布英國各地的其他移英港人巴士司機，還自設了一個 WhatsApp 群組，為路取暖，互相幫助。他分享說，這些新相識的同路人當中，當然有原本在香港亦都是揸開巴士的，但亦都包括了五湖四海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例如是教师以及港铁车长等，是一个真正的大熔炉。他有所感悟地说，他们跳出了原有的职业，涉猎更多不同的技能，这个未必一定是职业错配，正是不同原有职业背景才使到他们互相交流之后，对英国巴士司机这个新职位有一个更新颖的体会。不过不能否认的是，窝心不是经常有的。凌茂斯偶有亦都会在网上发下牢骚，直言最大的感觉是孤独感。他三次这样写下 Lon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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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孤独再孤独，并且说当一个人在英国揸巴士的时候，巴士上面空无一客，街上并没有街灯照明，马路上更空无一车，那份惊恐和孤独感十分之难耐，如同很多香港人热爱热闹一样，他自然不惯沉闷和寂静。他说这一趟车程虽然只有半个钟头，感觉却似三千分钟那么耐。前路未必是茫茫，凌茂斯不需要承诺巴士司机会否是他余生的终身职业，更加不会否定有一日他会重回社工行业。如同众多打不死的移英港人一样，他今天在英国生活就是要积极去面对。他说他不会去唱好巴士司机这一份职业，这个工作不会是舒服的，尤其是在寒冬季节，需要朝头早四点钟就起身，坐在冷冰冰的驾驶座位上。他一再对记者强调，他的角色并未有改变，他同样是以社工的心去服务巴士上每一位乘客。在预期未来有更多移英港人任职巴士司机之下，他希望他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要自怨自艾。
有时真的会感觉到自己在做什么呢？ 或者那天你不斷做同一條線，你是做到有些懷疑了人生，對啦，但是真的要有時候要是亦都俾個時間自己諗啊，其實自己係為乜嘢而生活呢？
最後佢引用咗香港歌星方浩文一首歌嘅歌詞，鼓勵已經以及正在準備移居英國嘅香港人。佢話：假使世界不像你預期，仍然懷住一顆謙卑嚟到面對不安嘅天氣，風雨總有限期，終於會等到聽日。時日再變遷，不減你是你。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中國經濟的情況。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到訪上海，企圖穩定市場，但是有分析認為舊經濟可以說是一個無底深潭，而且是越挖越深。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鑑峰在香港的報導。
近年来中国经济形势显著恶化，主要表现为增长放缓、人口减少、房地产行业挣扎、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外国投资下降。虽然这些挑战的根源和潜在解决方案各有不同，但总括来说，人们看到的是一幅暗淡的经济前景，让人担心中国将会陷入一场长期停滞的困境。上个礼拜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中央金融委员会会议上面强调，金融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和降低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然而观察人士认为，中国领导人最近的一系列动作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困境加剧恶化，北京当局现在已经到了机不择食、方不择路的地步。问题是他们目前所采取的措施似乎是在加剧经济衰退，而不是缓解危机。最近几年来，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除了 GDP 增长率不及预期，大型企业纷纷爆出严重财政问题，外国投资者减少甚至完全撤出在中国的投资之外，青年失业率累破新高，更是为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公布最新的青年失业数据，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之下，被认为是中国政府高层智囊的中国社科院学者余永定最近发出警告，说北京的财政政策存在导致滞胀的风险。他强调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和疲软的国内需求是中国经济放缓的两个主要因素。他的讲话凸显了决策者在试图改变中国目前经济轨迹时面临的巨大挑战。他在11月18号在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的论坛上说，中国政府需要尽快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中国内需，从而令经济回复增长。余永定表示，中国 GDP 在大部分时间呈下降趋势，通货膨胀率极低，反映内需不足，所以政府需要尽快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增长停滞但是物价上升，即是所谓滞胀的情况出现。余永定甚至扬言，中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空间非常之大，所以政府必须尽快透过投资刺激内需，甚至乐于见到中国政府为此打破财政赤字对 GDP 的比率不超过 3%、 国债对 GDP 的比率不超过 60% 的红线。他强调，若果不把握机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余永定的言论一向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政府政策的风向标。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早在今年七月就已经发出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列出六大方向和20条政策举措，包括稳定大宗消费、扩大服务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拓展新型消费、完善消费设施和优化消费环境，希望透过优化政策和制度设计，进一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当中列出的明确措施包括优化汽车限购措施、延长餐饮场所营业时间和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等政策，这一切都和余永定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出一辙。但是其他经济学者们认为，余永定的提议和中国政府的做法不单止未能够对症下药，反而只会将中国经济的无底洞越挖越深。 前天質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蔣浩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指出，余永定和中國政府對中國經濟的問題捉錯了重點。他說，
使這個經濟能夠帶動起來，現在消費不足啊，這種情況有所好轉啊，這個作用是有限的。
由政府推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可以在消费环境不佳的时候带动一下民众的消费信心，不过作用仲是很有限，无法从根本解决问题。蔣浩认为减税或者比大型投资更加能够有效刺激民众的消费意欲。旅居澳洲的独立金融学者司令认为，中国内需不振的主因不是老百姓没钱使，而是中国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保障头重脚轻，除了那些有权有钱的政商阶层高枕无忧之外，一般老百姓根本不敢消费。司令话给美国之音知，
人们无法认为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储备多少才够，所以说他们会把这个情况当成一个无底洞。
中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花很多钱去看病，尤其是有下一代的人，就更加倾向将钱放在下一代，就更加倾向将钱放在为下一代筹备资源这一方面身上。不过人民根本无法认定到底筹备多少才够，于是这就变成经济的无底洞，只能够不断为下一代和自己筹备。这个情况一日没有改变的话，老百姓的经济能力都不能够释放。中国政府以三级六等的制度划分全国医疗资源，当中最高级别的三级甲等医院，简称三甲医院，截至2021年尾有1651间，当中北京市、广州市、上海市和天津市四个大城市就已经有123间，只是北京市就已经有38间，比其他省份整个省的三甲医院数量更多。於是一旦出現近日廣泛爆發呼吸道疾病案例需要求診的情況，就立即導致區內所有醫院人滿為患，病人就診需要等候多個小時之後，卻只能夠同醫生會診幾分鐘的情況。另一方面，根據中國國家醫保局最新數據，在2022年底，縱然中國參與基本醫保人口高達13億4500萬人，佔總人數的 95.34%， 但是比起2021年就少了2517萬人。華中師範大學副教授黃超群撰文分析指，保費持續上漲和醫保受益免責而且不解決大病負擔等原因，導致中國很多民眾決定退保。黄超群举例说，2003年新农合建立时，个人缴费是每年10元人民币，到了20年后的今日，却已经增到380元人民币，对于低层民众来说是不少的负担。于是对中国人来说，社会无法保障他们的医疗需要，故此更加需要积谷防饥。而且外界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亦都越来越不乐观。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0月31日公布当月的综合采购经理指数，从9月的 52.0 跌到 50.7， 而且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更加跌到 49.5， 是今年第六个月跌破50大关。虽然上个月的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升到 50.4， 不过普遍分析指只是受益于11黄金周。由於近期沒有出現足以刺激經濟上揚的因素，因此預計11月的採購經理指數進一步下跌的機會很高。資深獨立中國經濟分析專家蔡慎坤表示，必須向中國人民發10000億元人民幣消費券，而且必須要求人民在半年之內使曬，才是有效刺激內需的方法。他說，
這個日常的開支啊，特別是房貸的壓力啊，你老百姓哪有還有多少閒錢去消费啊。
因为老百姓没钱可以使，日常生活开支和房贷压力之下，根本没闲钱去消费。对于中国政府是否仲有足够财政能力派发消费券，蔡慎坤明言非常有信心。他表示，中国财政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将钱使在完全没有回报的项目上，比如高铁就是个无底洞。蔡慎坤同美国之音讲，
高铁是个无底洞啊，到现在为止的话，你高铁修得越多啊，
高铁发展越大，亏损越大，这些都是令库房透支的起前投资。而且中国人口不断减少，他们不会恒常的大规模流动。东部地区的高铁发展一向是蚀本的，中部地区更加是完全赔钱，而且这些项目的造价越来越昂贵，这些项目是完全可以停下来的。今年8月31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今年上半年财务报告显示， 自爆发新冠疫情至今已经累计亏损超过1800亿元人民币，总负债达到61000亿元。除了高铁项目，蔡慎坤指出，中国政府仲在高速铁路、维稳工程和举办国际性大型盛会等多方面为自己不断挖坑。蔡慎坤说，
今天挖一个坑，明天把它埋掉，埋掉之后呢，然后后天再重新的挖，所以说 这些问题是非常严重，也是非常普遍的。
中国政府的维稳开支甚至已经超过军费开支，而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好积极举办国际性的大盛会，比如杭州亚运，这些项目是地方政府根本没能力去办，最终都是由中央财政埋单，他们今天挖一个洞，明天就将它埋了，然后又不断挖坑，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和普遍的。路透社早前引述杭州市政府的消息说，杭州市为了举办赛事，正是在2016至2020年已经在各项设施上花费约300亿美元，还未包括2020年之后的基础设施投资。蔡慎坤不讳言，地方政府官员争相举办这些花大钱却未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项目，除了要争取权力，还可以在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的情况之下为自己从中谋求利益。除了地方政府，在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手法亦都带来不少令人质疑的地方。习近平在11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没有提及本来预计在12月举行的20届三中全会，而这次三中全会预计是拟定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方针。这两日习近平前往上海视察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当地的科技公司。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浩认为，习近平此行是希望稳定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他和美国之音讲，
改变大家的预期，让大家这个看好这个中国经济，我认为可能还是提振大众的信心啊，国际包括这个可能外资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的信心。
期货在经济上发挥着很重要的标准作用，让各方都能够有效配置将来的资源，当中发挥很大作用。习近平是希望藉此让大家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予大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过蒋浩认为，无论是内需市场定是期货市场，都是自由经济的产物，自由经济是必须建立在公平和法治的基础上，所以如果中国当局继续以人治代替法治，无法解决投资者动辄被控违规的问题，亦都很难让外国投资者会重拾在中国投资的信心。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中东加沙局势。随着加沙战火重新燃起，美国人对于应该要归咎于边个，以及他们希望美国采取什么行动的分歧就越来越大。在这场战争当中，超过1300名以色列人和超过16000名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被战争夺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斯在新奥尔良的报道。
新奥尔良迪拉德大学城市研究及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柯林斯解释说，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以色列的同情心略高于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心。他表示，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压倒性的差异，而且还有很多人犹豫不决亦是不确定。经济学人以及是 YouGroup 两个机构11月25号至27号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8%的美国人同情以色列人，而11%的受访者支持巴勒斯坦人。28%的人表示他们同样的同情双方，而23%的人表示不确定。柯林斯表示，这种犹豫不决的根源在于冲突的复杂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外战争比国内政策复杂得多，由于战争迷雾，我们可以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甚至一两日之后大部分的信息都是被证明是错误的。虽然超过一半受访者没有选择立场，但是很多人都有强烈的感情。印第安纳州律师威廉姆斯表示，我当然他在以色列的入面，他们允许巴勒斯坦人和哈马斯在隔壁和平生活，直到遭到入侵以及袭击，而他们的居民却是被强奸以及是谋杀，以色列有权作出防御反应。很多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人亦都同样的确信，布鲁克林帕蒂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研究生， 他说作为一个有巴勒斯坦血统的儿子的母亲，他是觉得在道义上有义务为加沙那些因为存在着而被以色列错误谋杀、殴打、绑架以及逮捕的人发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斯新奥尔良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